大家好，
你好啊，
这里是天才女友外出偷马，这是一档和天才女友 Gigi 视频账号关联的播客栏目。我是 Gigi。
我是明总。
在这个栏目里呢，我们会邀请身边包含时尚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特别有光的朋友们，来聊聊他们作为创作者的内心体验。
怎么介绍一下袁翔老师啊？
袁翔老师是我们身边一位我们非常仰慕的茶人，他是影云品牌的创始人，十多年都在深度普及和传播茶文化，并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称号叫中国最美茶人。
真的吗？
对，坊间大家不当您面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不然为什么大家不当着您面的说？
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袁翔老师说一句话了。
好的，袁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元宵，还是说个全名吧，不然的话就元宵可能容易跟节日挂在一起，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名字可能就是一个艺名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本名，对，于元宵。那元宵的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因为跟出身有关啊，就是元宵节出生，所以非常的容易记的一个名字。
所以是每年都过农历生日？
当然每一年基本上就是跨了正月十四的12点就到凌晨，然后手机就开始一直响，因为就是很难忘记，就是认识过你的人，无论是交情深浅，大家都会在这一天被提醒。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叫元宵，
这个感觉好好哦。
对，然后元宵老师，你为什么答应来跟我们做这个播客的聊天啊？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觉得可以跟你们聊点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就是其实在这几年也会有很多会比如说以各种方式吧，做一些采访类的啊，或者视频类的，但是大家可能似乎都是站在茶的角度谈茶，但是因为你们是做时尚类目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切入的角度啊，探讨的话题啊，会有一些不一样，在聊的过程当中会让我联想到一些不一样的灵光乍现的东西。
原来是赢在了外行啊。
不错，这个喜欢。认识元宵老师的缘起也是因为那一年 Gigi 对茶产生了很强的兴趣，非常难忘的就是认识这个元宵老师，是吧？
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对，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是在参加苏州的一个
本色茶会，
本色茶会，然后当时我被安排在一个茶桌喝的是六宝茶，喝那次的过程，因为我那桌全是直男吧，然后明被分配到了你那桌，然后整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在看你们那桌，就我当时就觉得你的气场特别。
我不是被分配到元宵老师
那桌，你是选的哦，你被选中。
我是为了元宵老师参加那个茶会的，看到了元宵老师那张海报，我就觉得那张海报让我对茶很有兴趣。然后后来他们报名的时候，好像我就是跟他们强烈的表达了这个愿望，他们就把我分配到那桌了。
对，那可能就是我当时的意愿表达的没那么强烈，但是我全程我都在引航看向那一桌，然后最后那个茶人实在受不了了，就是他说你要不去那一桌吧。
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是当时明在你那一桌喝完之后，其实整体的感受非常好，虽然我具体已经不记得了，但是 我记得
你们说的话。
哦，是吗？
嗯，
我们说了什么？
因为那一次茶会上其实大家呈现出的方式还是比较的是属于印象中的中国茶的这种色彩啊各方面的，所以当时明应该当时说的是感觉会比较年轻化，
对，
会比较跳脱出传统的茶的一种印象，给人的感觉很有活力。我印象中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对
吧？对，
我当时对那个年轻感印象是很深刻的，虽然我们当时刚刚进入茶的世界，但是那个茶会请的茶人都还是蛮好的，但是大家气质非常不一样，喝茶的人他会给自己的周围大概几米开外营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气场。
对，是的是的。
然后有的气场你会感觉是穿越到了一个
某个特定时代，
某个特定的时代，但是在元宵老师的那个气场是感觉非常的开心的。当时就记得您穿的也不是很就不中式，其他的有一些穿的比较传统，
我就觉得你穿了一袭白衣，
一身白衣，
是一身白衣。
对，因为之前是就是那一年疫情我们才开始喝茶，我喝茶是因为 Gigi 喝茶，然后在此之前是喝咖啡的人，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喝茶的人，到现在也3年过去了， 因为茶其实还是意味着生活方式的一个挺大的变化吧。
是的是的、嗯、就是特别神奇，那段时间和茶的姻缘就特别深，会频繁的接触到茶、嗯、以及频繁的接触到茶人，它就好像是一个时间点到了，然后突然之间茶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然后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和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一口深井，口特别小，你平时不容易发现它，一旦发现它之后你就发现哇，里面别有洞天，
是非常辽阔。
它是一种你越研究越了解，你就发现它越有韵味越有层次。然后第三点，我是因为觉得它和很多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都在于既有很庞大很有哲学的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和一些宗教哲学都是相关的，但与此同时它必须和体验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不会完全只倚仗于理性，它必须要有感官的这些你真实的体验，而这些真实的体验最后会给你一些洞见或者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和那个最终极的哲学又是相通的，就这个我觉得特别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宇宙、嗯、
所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让你有了这些想法呢？是跟茶接触了多久之后呢？
可能有两年吧，我从2020年开始接触、嗯、然后从去年，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而且你对它的体验感是增长非常缓慢的，就像练功一样就像我最近在站桩、嗯、就是那种感觉，就像你要很久很久才会哎，功力有了一点提升，才会有了一点感知，就那个我觉得特别妙。
我其实主要是跟着鸡鸡喝茶，就是我味觉不算是特别特别的敏感，我经常不知道像我这种味觉天生不灵敏的人他能不能分辨出茶的好坏。因为我以前在法国的时候我喜欢喝葡萄酒，
嗯，
我去参加了很多品酒之旅，我后来真的痛苦的发现人和人天生的味觉的那个起点有很大的差别，
确实是有一些差距、
嗯、但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有一些改进吗？
当然也是可以的，还是样本吧，样本的积累、嗯、一个是方法，就是还是要对标、嗯、就是我们其实学茶和学酒和学任何一个其实还是要有建立所谓的一个对标关系，就它不可以是某一个单点的深入，因为单点它没有一个左右前后的一个依托的时候很难界定它的位置啊，香气的位置浓度等等可能会变得比较的难以去确立和感知。
其实我特别好奇，你做茶已经十多年了，但实际上接触茶肯定还要更早，
是，
所以你是怎么就进入茶的世界的？
其实很简单，茶二代啊。
茶二代、哦哎，就有时候标签还是有帮助的，就虽然我们都很讨厌被标签化，但是标签一说出来嗯，就立马就
可以理解。
是二代吗、嗯、还是三代？
算二代或者三代嘛、嗯、怎么去界定吧、嗯、就是因为我出生在绍兴、嗯、可能我们现在提到绍兴可能大家想到的是绍兴的鲁迅，
对
啊、绍兴师爷
黄酒
黄酒对对对对、嗯、但是绍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茶产地、嗯我们在民国的时候曾经有两位非常重要的茶人，一个叫做吴觉农，他被称之为是当代的茶圣嘛、
嗯、
那另外一位叫做胡浩川、
嗯
胡浩川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祁门茶叶改良厂的厂长啊、他们两个先后就在那边任厂长，他们当时针对于我们中国茶产业的一个情况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调查，写了一本中国茶叶复兴计划，那里面其实就提到了我们绍兴。那后来的话呢其实转到了市场经济之后，我们那边就开始变成了一个蛮重要的龙井茶的产区。所以我的出生，我是80年代人嘛，那80年代到90年代其实正好就处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个转型期，小时候能够看到的就是那种大工厂，
嗯
啊，在统一的收购原料生产出口的大宗绿茶、哦、那我们因为又是山区，所以父辈们肯定都跟茶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你说怎么样会进入到茶这个领域，其实就是这样的自然而然的是一种选择啊，它应该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选择吗？
当然是一种选择，因为你可以选别的，其实不是说一个人我从小与生俱来就是说哎，茶就对我很重要，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
嗯、
是你见过、这个茶以外的世界，或者你见过绍兴以外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城市文化，或者你所感受到的其他的一些这种文化上的吸引，你会觉得说哎，在这样的一个选择面前 你进行了你的一个选择，所以茶对我来讲是一种选择。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很多二代他反而不会想选择
自己父辈的行业，
对，父辈的行业，
但是一种反叛吧。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种想要反叛父辈的体验。
嗯，但其实我跟我父亲也是有差异的，就是说我并没有像他一样成为一个茶叶的贸易的从业者。
嗯，
我选择了茶的一个切入的角度。
嗯
嗯，就可能是茶的文化的这个板块。
嗯，
对我来讲吸引力很大。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想过做其他的事情。
嗯，自从选择了这个事情之后就没有了。
那选择之前呢？
选择之前还在上学。嗯，所以上学的时候你肯定就会受到一些外在的事物的一些影响，在那个青春期这样梦想过那样。
梦想过哪样啊？
梦想过很多啊，就是梦想过比如说去做跟艺术相关的也好啊，或者说跟这个表演相关的也好啊，就是
表演相关的。
对, 对，
演员吗？
就可这一类吧，就是你在那个时期你会有崇拜这种影视啊，所有的这个领域可能你都会有你的那个儿时的那某种憧憬，都是有的啊。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去进行了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嘛，就什么东西对于我来讲是有吸引力的，那什么是不具备吸引力的，那一成不变的一定是不具备吸引力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人的选择就是选一个比较稳定的安稳的，那我希望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想到它，它有无限可能，然后在这个事情上我自己首先非常的愉悦，那对我来讲就是茶，它对我来说是一件这一生都可以去做的事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在二十岁那年，我也不知道，
好难得二十岁的时候你就这么笃信这件事情，你会一直做下去。
是，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回想啊，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下可以让我如此的笃定，我也很佩服那个时候的自己。
嗯，
但是恰恰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成长教育是有关系的。嗯，就是家庭教育相对来讲比较开放，比如说父亲会跟你讲决定自己做，做了之后不后悔，就是他不会帮我编排人生，他会希望你自己去选择你的人生，但是你选择完了之后如果是自己做出的选择不要后悔。他只跟我说过这几句话，所以我的家庭教育不会说出现一个父亲很严厉然后要求你这样那样，不太会有这样的场景。基本上我跟他就称兄道弟，然后坐在一起聊天，谈他的事谈我的事，然后一起举杯喝杯酒，两个人就很像朋友。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里面，对于我来讲我会比较开放的去思考，也会对于这个选择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啊，精神上的支持。
嗯，我刚才听袁晓老师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一直很羡慕那种很早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看到了无限可能性，然后一生决定做这个都在所不惜的人。
对，不要有遗憾。
对，因为我是正相反的，就是我是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直到这一两年。但是我之前学的金融，然后当时还想学建筑啊新闻啊什么的，学的金融，然后做的咨询，后来非常巧合去了 Vogue， 然后和 GG 做同事，再后来又非常巧合的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兴趣一直是在内容媒体广泛的美的东西这些。
嗯，
但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漫长的。
嗯，其实会不会是因为你们选择太多呢？
选择太多那是外部的选择吗？
嗯，
外部的选择谁都多呀，你也有很多外部的选择，你要是做演员的现在那绝对的，是不是
真的就没 Angelababy 什么事儿了。
没 Angelababy 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的呀，但那种确信是内心很深的一种确信，我很难想象我二十岁有，但 Gigi 是有的。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物种多样性吧，有的人就是很早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嗯，我也是很小的时候，不是很小，就是大学毕业其实我基本上就确定说我要做这一行，就是和时尚相关啊这些这一行。但是我很羡慕你和你爸的关系，当时我跟我爸说我要去国外学设计，我爸说好啊，你自己赚钱去啊，然后就一把把我打回来，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去杂志社工作。
你这个讲的太平淡了，他当时他们北外嘛都是要去做外交官什么的。
嗯，
然后他学分计不是第一也是前十吧，就是想去哪儿都可以在那个年代。
是，
但是 因为他想去 Vogue、
嗯、
所以他变成了他们那一集、
嗯、
几乎是唯一的毕业之后没找着工作、
嗯、
拖了整个就业数据后腿的学生、
嗯、
因为 Vogue 不招
应届毕业生、
嗯、应届毕业生，所以你一定要从实习生开始担起、
嗯、
然后 Vogue 招实习生就得多少钱，一个月
1000块钱吗？
1000块钱，
嗯，
1000块钱啊。然后他爸还不给他钱，所以他就住在西五环，然后去东四环上班，
嗯，
然后就很艰苦两年。我当时就是认识Gigi不久，在 Vogue 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心想以后创业一定要找这样的人、
嗯、
也太能吃苦了。
我觉得这点袁湘应该也有体会，我觉得根本当时你不会觉得在吃苦。首先当时毕业之后，因为我还不能直接进去，但那时候就是有很笃定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只是说他现在没有这个 headcount。 所以我当时就是在一个艺术杂志先工作着，然后一直等机会，然后半年之后立马就有机会了。而我当我真正拿到机会的时候，我会觉得就虽然很高兴，但是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就是你之所以会这么确信说这条路走得通，也没有什么担忧，其实就是因为内在好像有一种预感在。你会有这种感受吗？
嗯，或许在我这边应该不是说叫预感吧，就是没有杂音在我的状态里面其实是没有杂音。嗯，这个杂音我指的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杂音。那所以你能看到的那条路就是这么一条，那你走到那儿其实就是自然而然。我觉得很多东西在我的身上发生其实都是自然而然，它就各种因缘促就到了那样。嗯，那他就是我想要的那样，这样子。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给自己预设很多的结果，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患得患失。嗯，
袁湘老师，你说啊，就是当时你看到一条路就已经很清晰，然后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想做茶文化相关的事情，
嗯嗯嗯、大方向是这样子的。
20岁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想做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
还是茶的培训的。
茶的培训，
对的，茶文化的这种普及培训教育就是在这一块儿、嗯
哦、所以与其说是在做和茶这个产品本身相关的事情，更多的是做文化的传播。
对，这对我来讲更有我自己所谓的价值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希望是成为了一位老师，而不是说只是和茶发生了一个关系，进入到了茶的领域。然后可能是因为茶其实是一个蛮大的类别，它进到这个领域里面之后，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跟它在相处和前行。那有可能你会成为一个做茶的产品的，也有可能是做茶的器皿的，也有可能是专门做茶的空间设计的。那对于我来讲，可能让我觉得非常能够去前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魅力的地方，就是茶的文化的传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吧。对我来讲，吸引力是最大的。
就是当你把茶的文化以一种非常有体系的专业的方式介绍给不懂茶的人，这件事儿让你感觉非常开心，是吗？
对，是的。
具体开心的点是什么样？
他或许一个跟茶没有之前没有关系的人，他会因为我或者因为某一种很偶然的相遇吧，比如说在某个契机下彼此认识，
就比如说我们在苏州的那一次、
嗯、对，然后他因此喜欢上了茶，茶的也带给了他很多快乐的东西、嗯，或者他因此点燃了那个种子。就我们今年第五年嘛，营运我们做了一个种子的子的概念、
嗯、对，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很像是播种、
就是、一个子的那个
子，对对对，很像是在播各种各样的种子、
嗯、
那这个子可能比如说在我从2007年到现在嘛，15年整，这15年里面接触过非常多的人。那有一些人他会一接触茶就喜欢吗？也未必啊、
嗯嗯、
但是我会觉得说所有的和茶有过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它就是一枚籽，它有可能当下它不会开花结果，但是等到某一个契机到了之后，它自然而然可能就开花了。所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哎、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自我成就感吧。
说到这个，我确实想到自从我接触了茶之后，我在中国各地接触到的茶人，或者说是在茶馆里面接触到的人、
嗯、
哪怕只是客人，我都觉得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我发现茶聚集起来的人好像是有一些共性的，
会、嗯、
会不会、
嗯、
然后或者说是茶会把所有不同的人中的一些共性激发出来。
对，就是大家可能在茶席上，在茶桌里的某一个时刻，大家找到了某一种平衡，但是离开那个茶席散开的时候，大家或许又成为自己生活里的那个他，但是大家汇聚在那个席面的时候，这一点在我们的课堂里面其实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进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以一种非常的自由和平等的和松弛的一个状态彼此交流，我觉得这种所创造出来的这个静，其实一开始大家就在讲嘛，就是每一个茶人他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状态，他会有那样的一个场域。
对对
对，这个场域其实就是由这个茶人他所构建起来的一个茶的静。那这个茶的静其实它是有情绪的，那不同的茶人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茶静这个场域不同，所以他也会吸引着不同的人，哎，就自然而然的选择落座，
对对，
喝了那杯茶。
这就是我在苏州本色市集的那个感觉，茶静嘛，静遇的静。我是感觉每个人的茶静的那个气场，就是按大白话来讲，是那个气场是很不一样，
是
都很好，但是每个人都是一个
小宇宙，各有特色，
小宇宙，
对对对，小宇宙，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自己特别好奇的问题啊，是关于喝茶的潮流。因为这个我觉得和时尚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因为时尚你说潮流来自于哪儿，我们以前曾经做过视频去解释说潮流是怎么发起的，什么为什么这段时间就是流行比如超短裙。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茶，我觉得我的作为外行人的感受好像茶其实在每个阶段也会有特别流行
的，
比如今年或者是一季，然后某一个茶就突然东方美人啊，之前鸭屎香啊，就是一些大众层面大家会觉得这个茶突然变火了。所以这个潮流是怎么兴起的，它这个逻辑是什么？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课程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就会讲，就是关于茶汤的我们叫审美观。就是审美观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审美观的流变。那我们面对于茶它的这种审美观的这种流变，首先我们站在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第二个去分析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流行。那我们现在来讲，比如说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些茶的这种流行，其实很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喝茶的人群是刚加入的，比如说它不是说它仅仅只是局限在潮汕功夫茶的地区，它有很多是以前没有怎么太接触茶的地区或者人群也加入到了喝茶的这个队伍当中。那这一部分人他在茶上的这个审美喜好肯定是一些适口性更强的茶品，所以呢比如说像比较容易接受的以花香作为典型的这种茶汤风味的就成为了一个流行。比如说我们的鸭屎香，鸭屎香它从某种角度来讲名字很容易让人猎奇啊，但是它之所以可以传播开一定还是跟它的茶汤审美有很大的关联。如果光有鸭屎香，茶汤本身不能够符合年轻人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难有生命力的嘛。那但是鸭屎香这款茶它就是花香鲜爽度都很好，所以它非常容易建立对于茶汤的好感度啊，那它就会成为一个流行。但是这个比如说以花香作为主导的这种流行，当它持续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人的口感还是会
厌倦，
对，它会厌倦，它会往里走，
下一个，
对，它就会往里走。就比如说除了花香以外它还会去追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像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茶的天下其实就是铁观音的时代嘛，大家都在喝铁观音。那铁观音那个时候的审美表现出来的就是香气啊，也是清香。那个时候那也有关系，就那个时候它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引领喝茶的那个群体，不是年轻人，是一批比较年长的这部分群体，他们开始去喝茶，然后铁观音是非常容易被去品鉴的，很香，看起来很美。那在这个过程喝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在兴起经过发展，它发展到一定的盛世的时候，它也会有它的那个弊端出现。比如说我们去看武夷岩茶，它也在历史上有出现过盛世，后来也有下滑。就是茶它的流行不是一次生命力，它会是一个轮回，又来一个轮回，又来一个轮回。只要这个茶它的美是有生命力的情况下，
对，这和时尚太像了，就时尚是个圈儿嘛。
对，它是一直会来，所以武夷岩茶曾经也极负盛名。那后面为什么它就下去了？包括铁观音为什么下去了？是因为当一个事物极负盛名的时候，那么潮流来的时候，一些不正宗的一些效仿的东西它也会来。
对，
市场对于这个美的感知有时候就会变得混乱。然后还有一个呢，因为茶它还有涉及到风土环境，比如说像铁观音啊，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它盛世之后，它对于这个茶是一杯难求了，那它的产地无法复合的时候，那么它的边缘化产地也会开始种植。然后当你的茶一季无法满足的时候，第二季，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茶园管理的隐患就出来了。所以当它盛极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你能不能维持那个平衡？所以在茶里面经常会讲到一个词是平衡嘛，这个平衡性你能不能有这个把握？那如果你把握不了的时候，失控了的时候，那它就会走向那个衰的那一面。所以铁观音走向衰的一面的原因是因为两方面，第一个，对于清香的这种追求导致它的发酵度和做法会越来越对人体产生更多的刺激。
嗯，
所以你越追求那个审美性的时候，你的很多的工艺就会越往那个方向去，
对
对，去迎合嘛。那这种迎合有时候是牺牲了某种工艺的，然后它就带来了你喝不动了，你的身体开始产生一些负担。这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的山场可能开始产生一些破坏，信任开始出现危机，然后很多的茶呢也会变得鱼目混杂，这个时候才会有所谓的商机出现嘛。那所以也会让这个市场变得混乱，因为很多时候当一个事物出现的比较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巧立名目了。当它巧立名目的时候，才会有商机出现。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费者的认知混乱，所以很多的因素，内外因，各种因素下，他就开始大家选择放弃，去转向另外一个。那但是现在铁观音又有起来的势头，是因为它经过了沉淀了这么个十几二十年的这个时间，他们也在不停的修正观点，也在不停的去找一个新的探索的方向，所以未来或许过不了多久，铁观音的时代又会来临。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但是问题是，我们每这轮一次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什么？前进了什么？因为每一次所谓的周而复始，绝对不是一模一样的照搬，它一定是有那个与时俱进的创新。因为审美性的东西，它建立的不仅仅是茶汤，它是这个人之所以会选择它，是有很多的其他的原因所促就的。气候条件，我们的茶山的原料，它自身的这个因素就受到了气候条件的影响，它这片叶子发生了变化，那你的制作工艺也会发生随之而变化，你的包装的方法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你的工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以前我们都是用纸来包茶，所以你的茶才会怎么样呢？有时候会受潮，有时候可能会碎，因为它会受潮，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尽可能的焙火要重，才不会去反再重新吐出那个清味啊、因为你是纸包，所以茶会碎，所以表现在那个时候的泡茶上，在纳茶的时候你还要考虑那个碎末怎么样能够形成茶胆。但是现在都在变，所以武夷岩茶再流行的时候，它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模样，但是茶还会回来。它一定是与时俱进的。
太有意思了，
所以这和时尚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时尚不每一个潮流它不停的循环来回，它会重新回来，但每次回来都和之前会变得不一样。其实它就是通过这种循环记录
了
时代
的
变迁，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做中国茶风味样本库的原因。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在做专注福建的一些茶品，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泡一杯那个1920年代的小种给你喝啊，就是100年前的红茶。就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要去收藏这些茶品？它带给我们的这种启发，或者说这种受到的触动，绝对不是仅仅的停留在它好喝，而是它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它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制作人的所思所想。和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它经过了这100年，它展现在我们面前，又有了时间对于赋予它的一些风味上的沉淀，所以这杯茶汤被开启的时候是 那个年代的风土又重现了。那我们对于这代人来讲，比如从我来讲，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去收集这么多的样本，是因为它也还可以再继续往下传下去，或许这些茶未来都不在我手上，它会到了别的主人，或者100年以后它在别人的手上被开启，述说着他们曾经眼中的那个传统，就是我们此刻当下的创新。所以所谓的创新和传统，它就是这样子的。
真的跟收古董一样，就是它那个，而且关键是茶它还是
可以
觉得它一直活着的，
对，可以被喝，
对，可以被喝，可以 被感受。我现在依旧记得当时去你的北京的茶室的时候，你给我泡的一个水仙，就那个味道我当时一喝到我就觉得特别惊艳，但我忘了具体是哪个年哪个年份的。但就是有的茶你喝完之后它能在你脑子里留很久，
对，
它那个味道连着周边的所有气场，连着和你喝茶的人，连着那个环境，就当下那一刻好像被封存在了一个玻璃的那个框里边，里面抽真空了，然后不会再变了，然后完了之后就你就把放在脑子里的一个格子里面，
对，
永远留在那里。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记得那段时间是正好要生宝宝，然后又特殊时期嘛，我就又就是不能够每天都保持那样的喝茶，我就躺在床上想，调一下这款茶，想一下风味，好喝，想想
这个可以拍成动画片哎，就是各种
一个脑中的中国茶风味样本。
对，想一想，想一想，
就像喝到一样，是不是？
对，然后你就会流口水啊，
对，流口水，就直接可以分泌口水了。
这个体会我相信大家都有，我天天睡觉之前就想我吃过的各种好吃的东西，
对，
是一样的呀，
没错，
把烤鸭掉出来，涮羊肉，
对你就会想嘛，就很好玩。所以茶它其实承载的最能够打动的啊。就是那个记忆，就是茶的背后是人，
和谁喝过一杯茶的那个时间。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储存记忆的方式。
是是，对，香气记忆。
对，我们现在是需要一些东西，一些工具去帮助你记忆的，否则一些哪怕很特别的一些场景你都记不住了已经。但是茶是一个非常好的，味觉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保存记忆的一个方式。
对呀、啊、记住了就活过了嘛。
对，他才真正的拥有。很多时候就是如果你没有真切的去感知这杯茶汤，虽然喝过了，其实它在你记忆里不存在的时候、也就等于没有发生过了。
对，是的，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对，
哎，就说回来，我今天第一次听元宵老师讲说他意识到想做的是茶文化的传播，我这么倒回去去想，我就理解了尹云在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因为尹云有我认为几乎是市场上最好的之一的这种茶的教学体系，是非常系统性的帮你认识茶，然后懂茶，以及成为一个甚至是专业的茶人的一个分阶段的教学体系。
是，
还是近乎一种用实验的方法。就我对尹云北京茶空间的那面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面墙里面有很多透明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有不同的茶的样本。
对的，样本
400多种，对吧？还是500多种？
对，那边是将近400款，
就像是一面墙的一个微型的茶的博物馆一样。
嗯，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元宵老师对茶的视角或者想做的事情，和我们看到的很多其他的茶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从很多角度都是可以做的。你可以去做茶的器具，对吧？你可以去做茶的空间，你可以去做茶的产品，你也可以去做茶的传播。但是如果是选择做茶的文化传播，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尹云要去做那些课程，然后要去做这么系统化的，甚至
是要打这样
的
基础。
对，但是这是一个非常
漫长的过程。
对，您选择了一个好像
得用一生去完成的事情。
是是是是是，
这个事情让你很兴奋。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就得用一生去完成。你知道吗？这有区别。
对，因为就他心里没有杂音嘛，他就这一件事嘛，我一生里还想做
很
多其他的事情，就不够纯粹。
但是我确实印象特别深，尹云，我当时去你们的空间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实验室。
北京是这样子的，对，他的定位就是一个研习所嘛，所以它就像个实验室，
就像那个 Maison Margiela。
对，然后所有人都穿着白大褂，
穿着白大褂，
然后你们因为很多人也穿着白衣服，
对，
就有一种真的有实验室的感觉。
是，但这个只是过程，就是说实验室也好还是茶样也好，它终究还是帮我们在完成的是那个基石的部分，我们不能就只停在这儿， 就是科学和艺术在山顶是要汇合的，我们不能只做科学的部分。所以茶它其实把前面的基础一旦铺垫好，当你落到席上端起这杯茶汤的时候，你的另外一个部分就要出来。
艺术的部分，
对，艺术的部分，
感性的部分，
对。所以什么是茶汤？其实茶汤本身就是艺术啊。就是它只不过它的艺术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绘画作品不一样嘛。比如说绘画作品它可能创作完之后它可以相对的保持某一个状态是停留在那里的，但是茶汤它是转瞬即逝的，
是当下的艺术，
对，它是当下的啊，即刻产生即刻幻灭的，
但是他们都可以像任何一个艺术作品一样去触动人心。
对，就是我们说美的东西它可以直指人心，茶汤就是。没有学过茶的人，你说他能不能感受到茶汤的美，他也可以呀。只不过学过茶的人他的那个感受力的宽阔度不一样了，他知道这个美的背后，他也能够更体会到那些更细节的美，
对，
所以对美的感知的那个深度会有一些差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更智慧的自如的享受那杯茶汤。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像你们两位在接触到茶的这两三年，其实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对于茶的解读差异很大。
对，
当你想要去学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是有困难的。这种困难可能是来自于传递给你的信息，或许积累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发现某些信息其实互斥的，它会有矛盾的，它会让你想要去深入的时候，前面拦了一道墙，不知道怎么跨过去。那我们就希望给你一套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你可以更自如的去体验一杯茶汤的美，而没有那个杂音，是你自己有那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去在茶汤里面遨游，感受那个美本身。
我觉得这一点和时尚其实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就是茶的入门和时尚的入门。那我做时尚十多年的过程中，我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去开眼界，了解各种品牌。那其实茶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确实也是说我先知道所有的种类啊，岩茶呀、然后乌龙啊，然后红茶呀、白茶，就所有的这些种类可能会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除此之外，然后你就会很急于去想要了解它的系统和体系，这些背后到底有什么，然后可能是通过阅读，大量的阅读，通过看别人是怎么说的，然后慢慢你可能会对于这个东西有一个大致的感知。喝茶这件事情上，现在我处于的阶段可能就更多的是把它融入生活，在生活中有闲情的时候就去喝茶。我可能是一个日常可能每天或者隔几天就会想要泡茶给自己喝的这种一种状态。然后而反而理论的学习对我来说现在反而会停滞一段时间。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隐云目前课程有五个阶段嘛，我们在第四个阶段之前都不鼓励人看书。就是刚才你所说的理论的部分，其实我们的课堂也不教所谓的这个书本上的理论，是因为理论的这个东西它过多的时候，它有时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局限，反而把体验给封掉了。然后他会想要去对应关联性的这种，哎，我学到了这个啊，去对应哦，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在课堂里面可能更多的不是去做这种理论性的传播，而是让大家
去
感知体验这个本身其实有方法。就是如何去感知茶汤的时候是有方法的。那么当他们去感受到了这个茶汤所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种感官体验，无感的这种体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们积累了样本之后，我再去告诉你们，哎，这个体验的背后又有什么关联，我们可以如何去拆解和如何去认识它。
我现在大概明白了，我觉得跟着元宵老师喝茶去这样的地方，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种由易入道的感觉吧。那这个我们刚才也说茶是艺术，
是，
对吧？然后更精微的对自己体验的感受，
是
啊，然后更多的了解自己和世界相处的能力，这些是那个道的层面的东西。
对，它自然而然就会到。
好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像茶一样能够让你突然安静下来的事物，或者是像茶一样能够带领你由易入道、瞥见大美的事物？这期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而且这期的投稿礼物是来自尹云的特别茶礼，哎，我自己都非常想留言了。然后我今天想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上期走心评论奖的获奖听众小贝啊同学他的投稿，他让我特别感动，因为他讲了一个从12岁到18岁他都带着一个石膏做的支具，而这段经历在他成为一个电影专业的学生之后转化成了他的毕业摄影作品龟壳。为什么叫龟壳呢？就是一句话，他的疾病也是他的保护壳。然后关于他的电影的一个简单的情节，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上一期的评论区里面去看。
那你是因为一直都很喜欢做这些很硬核的研究，这块是比较吸引你的是吗？
不是说我一拍脑门说茶是我一生的方向我就开始天赋异禀了，不是这样子的，就是 你决定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这条路，那你自然就会有那个过程，那个摸索的过程。我也碰过壁啊，那你在学的时候，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几乎买回了市场上所有的能够买到的茶叶书籍，大量的看书。那你就在看到这些书的时候，你也试着会想要去理解，并且通过我的语言阐述出来，可是我会发现它很空洞，就是它的根扎得不深。中国茶的所有的呈现出的那个点，当时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它都是很孤立的。比如说刚才我给你们讲的这个部分，可能它就是落在了比如说我们的茶的栽培学，
对对对，
育种学，
是的，
茶的制造学，
对，
生物化学，它都是
绝对不会去看的书，
对，你们不会去看的书。但是我看了之后它还是一个点一个点，这个点我们够不够深，我们还是够的，因为毕竟中国是茶的发源地，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宽阔的茶产区，有那么多的茶的这个茶叶院校，但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点串联起来之后变成一个从美的角度解读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它，能不能够让这个喝茶的人点燃那个兴趣，觉得它好玩，而不是农业防虫，
对，
所以这是完全两个视角嘛。看完了一系列的书之后，我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根是没有扎进去的，那所以就开始选择去茶区，去带着这些书，带着这个心中的疑问，走到了茶山，去参与到茶园，参与到制作，然后就走很多很多的茶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停地去整理，有很多的笔记本，因为我对化学我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反感这个学科的就觉得很枯燥，跟我生活没有关系嘛。
你是理科生？
文科生。
你是文科生？
对，所以我就是对于生化的这个部分我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你做了这个领域之后你会觉得说哦，它很有趣，每一个动作，就是茶的每一个工艺的动作，把它拿到太阳底下晒个15分钟，拿进来，我们看到的那个物理的现象和它背后的那个生化的这个反应，它是同步的在进行，然后香气出现，你会觉得它所有的一切，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而人是那个过程的主导者，然后你把它放在了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它出现了这个香气，你觉得多有趣。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去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学习。是因为你要是真正的想要进入到茶的这个宽阔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茶它没办法固点存在，借由它你肯定还是要去了解它的生长，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生长环境，这种生长环境一旦落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又是一门自然学科。比如说我经常会问我们的同学说，你们知道吗，你们一直在喜欢喝茶，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片叶子为什么要有香气，原因是什么？
它是为了吸引昆虫，
它恰恰是为了抵御昆虫对它的这个侵袭，就它是为了抵御逆境的。就是我们的茶树，我们说我们觉得茶它要生长在高海拔，对吧，要日夜温差大，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认为，什么叫我们认为，就是人站在我们的喜好上对茶的生长做出了选择， 其实茶树最喜欢的难道不是躺平吗？
嗯，
但是当他躺平的时候，没有这种外界的温差虫害低温这种侵袭的时候，那他的那个内在的这种代谢就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代谢，这种非常正常的代谢就不会有额外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恰恰就是要把茶种在那些对他来讲没有那么舒适的环境里面，他就需要经常抵御外界的逆境，他才会要有异常的代谢。
嗯，
那个额外的异常的代谢才是我们喜欢的芳香物质，才是我们喜欢的鲜爽风味。所以茶的所有的风味，我们说它好还是不好，其实它的本质是它抵御了多少逆境。
这个太有趣了，这就和大漆以及珍珠是怎么产生的
是
一样
的。
是的，它们都是因为树，首先漆是因为树木受伤，所以它会分泌漆嘛。然后珍珠也是因为外物的抵御，所以它会把它变成珍珠。
所以当我们想要去站在茶汤的角度去理解它的美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落到最原始的那个部分，就是谈它的生长和繁衍。那我们在理解这杯茶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孤立存在，我们会去理解所谓的山场的概念。当我们置身在茶的山场的时候，我们会理解这棵植物跟周围的关系。比如说我刚刚从福建回来，就是在三明市三明有一个地方叫沙县，沙县小吃跟大家知道。对，那三明现在正在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茶，就是叫美人茶。这个美人茶的工艺其实就是从台湾那边学习过来的。
东方美人吗？
对，东方美人茶。美人茶的特点就是说这个茶它要好，风味好，
要有小虫子。
对，它一定要有小虫子刺吸过。因为那个小虫子它叫做小绿叶蝉虫，它呢就很像蚊子，叮咬我们的这个血液嘛，刺吸我们的血液嘛，它就是口气是一根像针一样的结构，它是刺吸这个叶片里的汁液，所以它不是啃食这个叶肉，它就是刺吸。当刺吸之后，这个叶片不就受伤了吗？那它受伤的时候，作为植物来讲，它就会自救嘛，
对
吧？它会有一系列的防御机制。首先第一个，它会自救，就会它会让自己变苦。就你来吃
我就不好吃了。
对对对，你会它会变苦。第二个的话呢，它就会让自己增加木质素和纤维素，让自己就变粗了，那就不太容易被刺进去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会去分泌一些信号通知周围的邻居啊，就这个信号分泌出来之后，周围的邻居它其实就会捕捉这个信号，那周围的茶树就会知道说哎，有虫害来了，那它自身这个周围的茶树它的这种能力也就提升。然后还有一个，它就会去分泌一种特殊的信号，去叫小绿叶蝉虫的天敌过来，把小绿叶蝉虫给吃掉。
您说的信号是一种物质性的信号吗？
芳香物质，醇类
物质，
芳香醇。
哦，
那这些物质都变成了我们的茶香的来源。所以您希望这杯茶它是有一些格外的一些香气的，成就了这杯茶的，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特征性香气。就是比如说这款茶跟这款茶，它有一些香气是谁都会有的。
对。
但之所以促就它的这个价值，或者说是这种美的差异性，是因为一定要有那些特征性的香气，差异性的东西。
是。
那这些物质就成了差异。那所以它就是要经历这个，他要经历被小绿叶蝉虫刺袭，然后他要经历防御他的那个这片叶子里的这个成分，他就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才让他有了价值。所以我们去理解一杯茶汤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落到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去思考它和周围的动植物的关系，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所以这杯茶汤我们对它的理解就不再停留在比较初级的好喝这样的一个角度，而是有了落入到自然的一个更深的理解，看待植物的时候那个角度和那个有趣的点完全不同。
这里面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袁霄老师做了这个主动的选择去做茶文化传播之后，饮云学院其实是5年前建立的，
18年。
18年，那在中间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袁霄老师一个人遍访中国的茶乡，
也还没到遍吧，没走全，
走了就是一个
比较核心的，
至少是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吧，
对对对对对对，
去探访这些中国茶。所以其实我对这个过程是非常好奇的，因为我在忘了哪个饮云学园的一个 在你们公众号的分享，说有一次有一个叫地道风物的杂志吧，他做一个湘西专辑，然后请了您去，然后当时大家在长沙会合，要去探访不同的这个以长沙为据点的其他的地方，然后您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一个人开车来回1500公里没有问题。
嗯，对，
然后当时听的人就惊讶了，20多岁一个这么
看起来
很
柔弱
的女
孩
对，一个人开车来回1500公里7天的时间没有问题。
嗯，
然后后来你也说，就是这10年探访中国茶的过程中，每次茶行都是你一个人自驾，这是一个什么样
啊？
对对对，就这个让我看到了袁潇老师好像
侠女的那一面。
对，侠女的那一面。
对，我们有同学说，也会说老师就是侠女。
嗯，
有那个骨子里有那个东西，只是说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柔弱的女孩子。
对，你和树叶一样，那是你的掩护，是一个障目法。
嗯，
所以你喜欢一个人开车自驾去探访茶的这个过程，这种体验，
还是很享受。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会说一直都是一个人吧，就是你可能是一个人在做着这件事情，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旅途当中也好，还是会结识一些人，啊，这些人就像你同车的一站又一站，有的人出现消失，又出现又消失，就是这样子。对，
那你享受的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一个是自由，另外一个非常的真切，就是你觉得你在通过这个方式你每天都有所得，然后有所前行，那给我的感觉很踏实，我在一点一点的积沙成塔嘛，
日拱一卒的感觉。
对，是的。
所以说回来，您刚才说碰到的逆境就是在最开始看这么多茶书的时候觉得根扎的不够深，所以要去有切实的体验，然后带了很多问题。我在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具体化的这个印象，比如说当你看书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你是觉得一定要去探访才能得到解答的，然后这些东西又怎么串成这个网呢？就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让不是那么懂茶的人了解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吗？
比如说茶对于我来讲，可能比如说我们谈到一款茶，那是这款茶它所呈现出的这种感官，就是这种风味体验啊，它之前它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就是在此之前，比如说它的制作，它的工艺，对它来讲就是最为直观的第一个影响，因为不同的工艺所出现出来的这个茶汤喝起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工艺它在描述的时候，课本里面也好，还是这种茶的专业书籍也好，他都会描写说这个茶要经过这个日晒多长时间，然后搬到室内要进行静置多长时间，然后在这个静置的过程当中这个茶要摇动多少次，然后杀青，揉捻干燥，然后再焙火，这些流程可能都会给你写清楚，然后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时间啊，大概要经历多久啊，这个茶可以做成了，但它还是很抽象，那你能不能够在茶山里面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制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再往前走一步，是你能不能够去理解每一个这个步骤，这个到底对茶意味着什么，它像一个创作，这个其实制作工艺其实也就是茶的一个
创
作，就能不能理解这个创作背后的逻辑，这个很像达芬奇，就达芬奇的那个画，它的背后其实都是它的解剖学在支撑嘛。
哦，这个比方太好了，
对，那
一说就明白了。
对，那其实制茶也是一样的，就你看到的是动作，但背后的全是深化。所以我们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带同学去那个景德镇，然后去带着同学制茶，去了应该是八九位同学吧。我给每一位同学分了一批茶青。我就不管了，你们自己做。对，
这个好有意思。
但是我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在分茶青之前的那一天，我都在告诉他们，这一片叶子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到制成这款茶，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变化，什么样的因素下它会发生 A 这个变化，什么样的因素下会发生 B 这个变化，到了 A 这个变化我们又该怎么办，就是把他那个看到的那个观察到的现象拆解它背后那个叶片里面的成分的变化，然后告诉他们原理，这套逻辑说完之后就交给他们了，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人做出来的茶都很好。但都不一样，因为他有他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们的学员如果能够这么自己去做茶，就以这种方式去体验茶，他对茶的感知 和他的这个感受应该是很不一样的。有没有什么一些故事，比如说学员跟你游学回来之后就是特别激动，或者是就是觉得就是有一些变化的，对于他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对于人本来，
应该非常多吧，这样的案例。
他们有跟你说吗？
有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一次景德镇制茶，大家第二天都在第二天进行了一场茶会嘛。其实每个人在拿到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几乎都是喜极而泣的一个场面。
哇，
所以那个现场就是大家
失控，
对，哭到失控啊。
为什么会哭？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在投入。这个就是首先是投入，第二个是有责任。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情感的触动哈，是有责任在身上。因为我说我会把所有的原料交给你们，我就不管了，你们可以来问我，我也可以给你们提醒，但是最终这片叶子能不能成为茶看你们。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们在投入，他们在用他们的所学所思在投入到这片叶子上，这个叶子最后回报他们的是一款茶的美的时候，那个触动应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的。而且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讲，真的会很少很难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花上几天的时间，如此投入和专一的去做某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茶这件事情上，它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门事物上，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的习惯于同时处理很多事情，所以大家都不投入。只要投入，只要去肩负起了那个责任的时候，所有的感动都会与之随来。
对，
它是自然而然的。
以及现代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所做的工作和它的成果之间它是割裂的，你是一个螺丝钉，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东西从头到尾，你完全参与其中看它做出来。
是
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很感动的，我觉得我自己经历也会非常感动。
对，是，所以当时现场就是失控的，就大家都在拿着纸巾都在哭。
作为老师这一刻是什么感受？
在我意料之中，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些事情。对，就是当我在2010年那个时候很频繁的在茶山的时候，我体会过他们的心情。对我来讲，这样的一种状态很熟悉，也是在预料之中。但同时当然，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出的一个情绪的时候，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开心的。因为这种内心的这种感情是需要被唤起的。
是，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不太能够面向自己的这种细腻的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才是创作和创造的乐趣。
对，
我们现代人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对，
我前段时间刚去一朋友家，那朋友是个篆刻家，然后我在他家里面看他所有做出来的那些篆刻作品，然后你就发现包括他的那些用的那些各种工具，就是他的工作室基本上就是非常凌乱，全是放的那些工具，各石头啊，就是一些很硬核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在看这些材料的过程中，然后包括一块一块的摸他那些不同的石头，以及去摸他刻出来的那些纹理的过程中，我就突然觉得说，在这个年代做一个无论是手工艺人、匠人、艺术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你真的能够去触摸到这个世界中很物质的那一部分。那个物质是它材料，还有自然，还有所有的这些实体的东西，然后通过打磨，通过你的技术，通过你和它身心合一，然后去把它从头，从一个很原始的一块石头，最后变成一个艺术作品。虽然它整个过程可能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并且要不断的失败之后重新磨平，再来再来，一遍遍的再来，这是一个非常折磨的过程。包括他身边有朋友帮他做一些非常简单的拓印的工作，大家都抱怨说这工作实在太无聊而且太累了，你基本上做几分钟你就快睡着了，因为极度枯燥。其实这是因为现代人已经没有办法去适应这样一个这么具体的一项工作了。这样创造就是我觉得创作本来是人作为这个群体其实很原生很天生就应该有的东西，但是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家的分工，这种快乐已经完全被磨灭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而成了一种奢侈，只有极少数的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或以自己的手艺为生的人才可以去接触这种创作的快乐。 所以通过你们的学院，我觉得这个点真的非常好，能够让更多人以这样的方式去享受这种创作的快乐。
对，是的。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创作的快乐可能是聚焦在制茶这件事情。
对
对，
嗯，对。但实际上创作无时无刻不存在。泡一杯茶汤难道不是创作吗？
对的，
对吧？我今天烧一个菜难道不是吗？
是的。
所以看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词，有没有把它很好的很鲜活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哎，所以你生活中比如说最近你觉得让你特别有创作的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嗯，我可能创作这个本身快乐的可能是每一次的课程的研发。
嗯，
比如说我们以往都会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主题茶会，嗯，这个主题茶会其实都是无中生有的一个过程，就是从零到一做一个课程设计。
这就和我们写一篇稿子一样，从选题，
对对对对，我想要讲什么，我通过这个就是立意吧，嗯，就是茶会包括像之前刚才谈到的识人识色哈，
嗯，
我很希望我去做每一次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茶会，我是希望有所传达，
嗯，
而不是说哎，我准备三款好喝的茶大家来喝一下就好了，而是三款茶它到底想传达什么，它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这个部分可能是我非常看重的。嗯，那它
是茶想要表达什么还是您想要表达什么，
其实都一起在表达。
嗯，
比如说茶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那一环，它是样品嘛，那借由茶所表达出来的这个香气的差异性，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结束的一次课程就是我们都聚焦在1980年代的一款老茶。那老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说茶总共有三个作者嘛，
嗯，
那第二个作者其实就是时间，
嗯，
第一个作者是制作人，
嗯，
那第二个作者其实就是收藏者，把它放在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仓储的条件收藏的条件不一样，
对，这款茶刻画出来的风格会完全不同，
嗯
嗯，
那第三个制作人其实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泡茶人，
嗯，
是茶汤的直接的创作者，
嗯，
所以是经由了这样非常 不一样的三道大环节吧。
嗯，
那像80年代的老茶它就是经历了中间那个收藏，那收藏这件事情来讲它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对于每一款茶而言，有的茶可能它就是在恰到好处的温湿度状态里面它就转了，
对，
转了40年，
对，
那也有的它可能是经历了一些它突然经历了一些水汽，它有吸到过一些水汽了，它走向了另外一个风格。
嗯，
那它在不一样的一个仓储环境里面，它所最后刻画出来的一个茶汤的风格会完全不同吗？
嗯，
那我们
就像人生不同的经历，到40年之后你拆包确实也不太一样。
是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站在老茶的鉴赏的这个角度，
嗯，
再去聊仓储这件事情对老茶的风味的改变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茶会的利益，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像面对于老茶这样的事物的时候要有考古的精神，
对
对，你是严谨的，
嗯，
但是在喝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去很感性的去体会美的，所以这个感性和理性的这个部分就像科学和艺术的部分，它其实有时候能不能去很好的平衡它，
所以就像您也是一个底层上非常理性但是又可以有非常感性的外表的
思维的，对，其实我很感性，对，其实
感性吗？在哪些地方会体现出来你的感性？
做一些决定吧，就比如说有时候做的一些决定不是利弊分析的决定，就是值不值得的决定，这就是就要不要留遗憾的决定，所以我会认为这个事情我不做我会有遗憾，那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做，利弊分析可能是个不对的事儿，这个不体现在我的事业当中啊，事业当中
还是很理性的，
非常理性，因为我需要负责，当我需要负责的时候我就会更理性了，就我需要为团队负责。
你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哈，责任这个词 常在你嘴边提到，
会有啊，肯定会有。
但如果没有团队呢，比如说退回以前，就是如果当没有团队的时候你的考量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就在工作这一块，
我的阶段不同考量的那个点不
一样，会不一样，
对，比如说在没有团队之前我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山上和路上，比如说要么就在山里要么就在城市里，所以我前两天也有个朋友很搞笑，他说我发现你真的很有趣，你去吃3000人均的餐厅你吃得很开心， 可是我今天跟你在这边就吃3块钱的包子，就坐在路边摊，然后跟大家拼桌，对面那个人还不穿衣服，露着个大膀子然后他说你也吃得很开心，我说就是很开心啊，就是对于我来讲，可能这个就是在不同的状态里面我都可以找到那个让自己比较开心的和比较能够去适应的那个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感性的吧。
那很厉害啊，所以你就是这一点还是蛮童真的，就有小孩的那一面
啊。童真吗？这个就是童真吗？
我觉得能够又就是吃什么都能开心，这是挺有童真的一面。
就是去影响一个人，我就是对于我来讲开不开心的点不在于贵不贵，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可能是让我开心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偏感性的。比如说前几天去三明嘛，我们讲到了，然后在路上开着车，突然之间我就看到了一个老房子，我就喊停车，我就要下车，因为我的目的地不在这儿，我的目的地在前方2公里的工厂，但是我在路上就是发现了一栋那个闽南建筑的老房子，大概看起来有个100年的历史，然后就有一个老奶奶拿着一个扫帚就在那边扫啊扫啊，就不在路边哦，是在山里面，我就喊停车。啊，对方就说啊，怎么了？我说现在就要停车，马上马上停车。
人家以为怎么了？
对，
你要停车，晕车要吐，
马上停车。然后对方就停，我说走去里面，我就看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感兴趣的东西，可能就会马上去做吧。这个可能是我旅途中的状态，就是不是说目的地设置好前进，
对，
这样子路程可能会停很多次。
但我完全可以想象，我觉得元宵老师就是一个会倒车半小时去找一棵路上看到的很美的树的人。
对，错过了呀。开回去，
错过要开回去。就说回来啊，我真的觉得10年用来去山里面访查很长，这过程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很多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去安吉访查，也是去一个茶友那边，他的茶园很偏，然后我一个人开车去，开车进山，然后到了那边，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孤身上路的感觉嘛。
对。
因为你带着困惑，说实在的，就是你为什么要频繁的出去，是要寻那个答案的。你想寻一个答案的时候，你是有思有想，然后你又是只身上路，你会有那种一个人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到了那个茶山，然后采茶阿姨他们都住在那个山里面，就是那种黄泥房，他们是从安徽过去的采茶阿姨。然后那些采茶阿姨其实都挺淳朴，也很简单。然后其中那个带我过去的那个当地的茶友就跟我说哎，让采茶阿姨唱首歌给你听啊。然后那个采茶阿姨就唱了一首《奇遇的橄榄树》
哦
啊。然后我听完，我就当时就眼泪就出来了，
哇，
印象很深刻。《奇遇的橄榄树》就是对于我来讲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虽然我不会唱歌啊，
我也很喜欢那首歌。
那个歌词是不是很印证你当时的心境？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嘛，
对，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然后就像你一个人上路的那个感觉，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心境，哇，就是这个心境。然后他唱的时候，我就。眼泪就出来了，我现在还能够想得起来就当时的一个场景。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所谓的很难忘的事情，它不是说一定是发生在一个很深刻的交谈当中，
对，
它就是在那个一刹那间然后发生，毫无征兆它就发生，
对，
然后对我来讲很重。
对，我刚才就在回忆那个橄榄树的歌词啊，那就是什么为什么流浪， 对吧，流浪远方，
对
对
啊，流浪，
对我当时就会是这个状态吧
有一种苍茫感，
对，会有，会有。
那个时候你觉得有人在懂你在做的事情吗？
有啊，我先生他知道我要干嘛。我特别感谢，就是说我那么长的时间在外面，
对，
他不会对我设置阻碍吧。包括像现在也是，包括小孩子已经7岁了，这些年其实都是他支持，他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对你有意义你就去做。他不会说啊不可以啊，家里需要有人照顾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对你的这件茶这件事情有意义。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观点吧，就是人这一生到头来他还是虚无的，那最后应该要就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在这个观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希望有所创造。那他觉得我这件事情 我在从事的这个事情对我自身来讲就是一个不停的在创造的
一件事情，就是你人生的创造，
对对 对, 对，所以他很支持，这些年也是一直是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支持我吧。
嗯，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光的人，
对，
也可以来咱们播客做嘉宾。
就我们发现每一个我们请的有光的人，他们其实也都有别人给他们光，
其实光都是彼此点亮的，
对，是的。所以十年之后创办了影云，对吧？你觉得那十年往回头看，在创办影云那一刻去回想十年之前刚开始访茶的那个时候的自己，已经有很大变化了吧？
有啊，有，因为他正好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人生这个年纪上的改变嘛。我20岁的时候进入到这个领域，对吧？2018年刚好31岁，就是经历了一个思想的逐渐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嗯，
虽然说我在为茶这件事情在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基础啊，但是他反哺给我的，所以这个就彼此成就吧。啊，就是我和茶的关系基本上是处于这样
彼此成就的关系，
彼此成就的一个关系。
我记得你在小红书上写说，影云成立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蓝图，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是
吗？就是这个蓝图一直很清晰。
嗯，未来影云还是希望它是以一个学院的状态可以去呈现，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它要建样本库啊，要去建体系啊，而不是说只是解决当下的一个体验型的需求的课程。其实这样的投入产出比来讲是更轻量的，那我的选择可能让它变得一个是一个漫长的和比较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影云学院未来是什么样子，它包括什么？
嗯，油茶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我觉得是美学相关的一系列的课程吧。嗯，但是它一定是油茶引发的。嗯，围绕的终点还是在茶上。
课程那都是线下的吗？
都会有，而且我会认为它应该是不仅仅只是课程吧，就是它可能还会有包括视频类、书籍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
以各种内容的形式。
对，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想象，哎。包括是需要视频，需要书籍，需要线下的体验，需要线上的某一种形式的课，都是可以有，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
对，所以学茶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茶，它其实很多时候功夫在茶外。我们想把茶它的这种体验或者对于茶的这种共情有更好的一种创造也好，还是体验也好，还是要有其他的一些学习。无论是对于音乐、建筑、诗歌、绘画等等，艺术类目的，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它会又回到茶上，让我们对于这杯茶的理解可以有更好的一种审美体验。
我们这里面插一句啊，在我们聊这期播客的时候，影云的这个系统茶学线上课还没有上线。然而3个月后，就在我们这期播客现在上线的时候，这款开发了很久的叫做寻味中国茶零基础线上课居然就刚刚上线了。我特别为元宵老师和尹云开心，而且这件事儿说明什么呢，听众朋友，说明咱们天才女友外出偷马的嘉宾和听众们都会梦想成真的，你们说是不是？硬要求聊点不一样的。好的，那现在那个元宵老师，你那个现在团队多大？
真不一样。
我们聊一点管理学的问题。
我最不会的就是管理了。
哎，我知道我知道。
现在团队啊，十几个人吧，14、15个，
这么大？
好像是吧。
那所以你要自己管这些团队，
对，
管所有的团队管理相关的事情。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投资自己管理。嗯，没有资方。
为什么？因为肯定会有人想投的。你为什么不想要他们的钱？
要了钱就得干事儿吧。
你不想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去做。
是啊。
那也是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比如说你想要达到的一个方向，但是资金不够什么，就是你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呗。
也会有吧，你资金越多当然事情可以越顺利嘛，但是有很多事情也不是靠钱能解决的问题。
而且我发现你其实有一个自己的速度、
节奏，
哎，
节奏
你想要按你自己的节奏走。
嗯，会很怕失控。
嗯，
什么叫失控？
什么失控？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掌握节奏嘛，那可能会偏离我想要的影云的方向。如果他这个公司只剩下只能挣钱了， 就不是我想要的了。嗯，对啊，如果只是说纯粹从商业角度出发，它只是一个能挣钱的企业的话，干嘛选择茶呀？多慢呢？
对，
嗯，可以有别的嘛。但是对于我来讲，嗯，是因为想做这件事情，于是商业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而已。嗯，那么它最终达到那个我想要做的这个事儿，才是我的想要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方向我不想偏离。
哦，所以您就是这么劝退无数投资人的是吧？
拒绝无数投资人吧。
没有人和你想做的事情的方向节奏一致还愿意投资的吗？
嗯，没有吧。
就是和他们的节奏不一致主要在哪儿呢？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太想要快速的去标签，或者为了流量去标签化，或者为了发展去刻意的标签化吧。其实比如说刚才我们提过最美茶人啊，
对，
就我其实是很怕标签化的一个人。
对，我能感觉到。
对，因为标签化它肯定有它的好处嘛，
是
就是它可以快速的被人记住，然后快速的可以有一些 符合这个时代的语言的一个流量。
对，
但它也会有生命力的一个局限。
那你会觉得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有人相助吗？
管理啊，
管理。
团队管理首先我不擅长，这个真的是不擅长。这个因为管理它需要的是另外一个我，就是它和我日常的一个老师的状态，一个做研究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一个茶席上的一个茶师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状态，那是要杀伐果决的状态，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有时候就拧吧。
挺难的，一个人要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
对啊，
难呐，是难呐。
所以有没有找到就是能帮你做这方面事情的人？
目前是没有。所以还是我在做。另外一个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不是说我不能找啊，而是现在的影云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正在长成型的一个阶段。我们还在有一些摸索。那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我会比较懂影云，我也比较懂自己，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辛苦一些，但是它经由我自己去完成会更加表里如一。有时候我朋友也会说，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你把影云当做自己的孩子，你对他感情很深嘛。所以很多时候他对我和我对他就是有一体感嘛。
对，
那这种一体感他是好的，有时候就是让人感觉到说哎，有很多来我们这边的人就会觉得说看到的他们所接触到的网络上的影云和看到我是一样的，给人的一种很真的感觉。
对
啊，表里如一，这个人的这个对外的形象他不是被打造出来的，他就是我。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它会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有生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但维持这个真和比如说找到帮你的人或者是说加快一种速度是矛盾的吗？
我觉得不矛盾，但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
你觉得在这个阶段还需要，
或许我在等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它是不同的阶段，就是就会有不同的人出现。他过早的出现可能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他过晚的出现可能你已经不需要了。我相信就是这个事儿，他只要是往对的方向去做，然后我们团队里的人都在很努力的在往前前行，这个事儿他就可以能够等到一个更合适的人去帮我去做更好的管理上的事情。我觉得他是阶段性的问题吧。
等着老天来给你派一个人。
对，对，
时候到了的时候就会出现。
对对对，
你有看到市场上什么其他的行业或者是谁做的事情你觉得那个状态很理想，和影云未来的某一种状态很相似吗？
有很多。其实不同的行业里面成功的，他们可能某一个点都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对，比如说茶它肯定会对标的是葡萄酒，那葡萄酒其实英国就会有一个非常成体系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培训体系。对吧？ 那在我们的比如说从国内的角度来讲也会有啊，比如说像书法的线上课程做得非常成功的，像宣统、
嗯、
他们也做得非常好，对吧？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方法其实是更加的有效的，快速的可以引起一些共情的一些传播方法。那所有的这些我都有在思考，也会去从中找到一个适合引云的，因为毕竟我们的传播的对象不太一样，它是茶，那么茶有茶的特殊性，所以如何能够站在这种特殊性上去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条适合的一个土壤，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茶的特殊性比如说和书法比、
嗯、
区别在哪？
嗯，书法它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可视性，嗯，茶呢它还是对它注重的是无感的体验，因为书法它还是主要是视觉啊、那它可视性的这种美的传播其实是更有效。
对，
茶汤它是静止在这里的，你如果没有端起去品鉴它，它的这种美的传达是比较的局限的。
对，我觉得茶真的是它是和体验密切相关的、
嗯、
你但凡少了体验这一环之后用户就很难进入，就是以及体验是一个哪怕不用说话就能够有很震撼人心的力量。
没错，
嗯，所以它可能看起来和那书法的那套宣统的体系有点像，但实际上可能会非常不一样。嗯，但茶的特别之处又在于它可能和那个自然离得比较近，它有点像李子柒的一些东西，它打动别人的方式也可以是很视觉化的，就是说李子柒他天天做菜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其实会给人感觉一种很田园的感觉。
嗯，
哦，你的意思是其实茶对于大众的传播很多时候是这种氛围，
是这种氛围。
其实这个是取决于元宵想传播的人群是有多大众了。
对，
就是这个会决定你的传播的媒介和你的内容的形式是什么样。
是，其实我很谨慎啊。
你的顾虑是什么？
嗯，我不想为了网络而网络化。
嗯，
这是我最大的顾虑，因为我觉得对于知识和茶学我有敬畏心、
嗯、
我可能很难说为了传播去做一些网络化的一些牺牲吧，比如说比较的片面啊，话题性啊，嗯，标题呀、啊、或者说断章取义呀、啊、等等，可能但茶如果你想把它做得非常的严谨，那它又失去了网络传播的一些
嗯
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谨慎的、啊、
对
对。所以这个问题你想明白了吗？你觉得说你有想说哪些东西是你可以舍的，哪些东西是你必须坚持的吗？就是在传播上，
对于知识的专业性专业度上哈，我可以让它有趣好玩、
嗯
深入浅出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输出的东西必须得经得起推敲吧、
嗯、
它不能够传播一些错误的观点或者思想吧，这个最起码的敬畏性是有的。
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在做内容视频内容的过程中面对到的一个抉择也是相似的，就我们其实也是嗯，做时尚文化类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某一类的角度和某一类的选题是更能有传播度的，但是其实任何领域你相对来说你做到你越做的专业，你越会发现这后面是有很多层原因的，以及它的理由和它的结论不是简单粗暴的，但是你又知道简单粗暴的理由是更吸引人更抓眼球的，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衡其实是蛮难的一门艺术。但是与此同时你又知道如果说你不舍掉一点东西，你不给出一些抓眼球的东西，你想要给的这个你觉得很珍贵的东西很多人根本看不到。
嗯，是的，所以嗯，在这个过程里面嗯，这也是比如说我不仅仅只是在喜欢茶而已，而是我选择了去做引云，我选择了去建团队，这已经在往前去做了，只不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去彼此修正和彼此去探索更适合引云的一条方法啊、这个过程肯定是要往前做的啊、只不过现在我们确实还没有，我自认为是还没有找到那个最适合我们的这个方式，但是这个过程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呢？所以就还是在摸索吧。
所以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做茶的这十多年里面，其实茶有反哺到你，包括可能会改变你的一些看待事情的一些方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 你有哪些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的变化？
嗯，我觉得很难能够举出来非常具象的一些例子，因为它的这种变化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每一个决定和每一种选择，所以它就变成了今天的我大家所感知到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对啊，
你会觉得自己有比如说某一面在学员面前或者在你的工作中并没有展现出来的吗？
会啊，肯定是的，就是学员只是看到了我的一面或者两面吧。
没看到什么？
嗯，没看到我很随意的那一面。就是换下在课堂里面穿的衣服，
嗯，
然后换上 T 恤，换上牛仔裤，然后在茶山的感觉。 就是我可能带着同学进茶山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我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在山里面走的状态。就我有一年去带着同学去那个武夷山，然后武夷山那个路挺难走的，但对我来讲走那些路就跟散步似的，就是他们可能也没想过我会走那些路那么轻巧啊。然后比如说很好玩，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搬茶仓，我们茶仓里面有很多很多茶，搬不完，我们就请了一个外面的那些那个搬家公司的人帮着我们搬。然后我们团队几个人吧，应该是五六个人，大家一起在搬。我可能就是25斤的茶箱，我就端起来搬啊搬啊搬，就对我来讲就是很轻巧，就这些茶因为经常会搬嘛，就是你
习惯了，
你习惯了，你就是搬来搬去。然后那个搬家公司的人就问我们同事说，这个人是谁？
想招你入职。
我们同事说，这我们老板。就是有很多自己的不同的面吧，在孩子面前可能又是另外一面了。
所以平时生活中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吗？
可能不太好玩吧。对于好玩的界定是什么呢？
你先生觉得你好玩吗？
不好玩。
那你女儿呢？
我女儿可能会觉得我还挺好玩的吧，比如说我跟她去参加活动，可能我是最能够找到虫子的人。
最能够找到虫子的人。
在山上。对，因为我跟她一起去广州啊，在那个山里面，就是原始森林里面，在那个广州那边进去韶关，然后我们去参加一个孩子的类似于像夏令营，大家都是去找虫子，找那个锹甲，找竹节虫，然后我可能就是孩子王啦，因为我会看到很多虫子，然后就抓来给他们。然后我就在吃饭的时候就手上停着一只虫子，然后我就在吃饭，就帮孩子去玩。所以在孩子眼里可能我会跟他会比较不像太很严肃的妈妈，
还是很有小孩子的那一面的。
对，会让自己变得比较正常，不是刻意的变成很强大的妈妈，就是跟他是朋友嘛。
好的，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吧，
非常感谢元宵老师的时间。
好，谢谢大家，很开心的下午。
好了，亲爱的好基友们，感谢收听天才女友外出偷马，每周二早9点我们一起寻找有光的人，
也可以把你身边闪闪发光的人推荐给我们，包括你自己哦。
天才女友外出偷马已经在小宇宙、苹果播客、网易云、喜马拉雅等平台通通上线了，记得一定要关注订阅我们，才会不错过更新哦。
是的，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做视频之外还坚持出门偷马的最大动力。